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发生在黑龙江东南部，有一个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叫做东京城，这里是当年渤海国的龙泉府故地。这儿的春天啊，来的都比较晚，四月份的时候，那种冷不是挂在皮肤上的，还是那种能透进骨头缝里的。在东北，这个季节非常尴尬，它不像南方已经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了。就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一个叫做杏山村的小村子。杏山村不大，四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什么叫熟人社会？就是村头老王家丢了一只鸡，那不用半天，村委的老李家就肯定能知道是黄鼠狼叼的还是被人顺走的。那在这里，秘密就是很难藏住的，或者是说人们觉得在这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圈子里，根本就不该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但是就在2010年的4月27号这一天，这种平静被一种诡异的沉默打破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古镇上，一个看似极其普通的平房院落里。这天中午太阳正好，村子里的一处小型的建筑工地上，机器轰鸣声刚刚停歇，几个干了一上午活的工人灰头土脸的从脚手架上下来，一个个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准备去伙房吃饭。这个工地的老板就是杏山村的本村人，为了照顾乡里乡亲，请的工人大多都是本村的壮劳力，就连负责做饭的伙夫也是村里一位老人，大家都管他叫刘老大。刘老大本名叫刘秀运，那年已经64岁了。在工友眼里，这个老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平时话不多，干活也比较利索，每天到了饭点，热气腾腾的饭菜早就摆上了桌。对于干苦力的工友们来说，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半天劳作后唯一的慰藉了。可今天情况有点不对劲，几个工友走进伙房，里面冷锅冷灶，别说饭菜了，就连烧火的柴火都没动过。刘老大呢？这都几点了，咋还没做饭？带头的工头有点挂不住脸，这工地才开工没几天，伙夫要是这么撂挑子，那不是打老板的脸吗？几个工人骂骂咧咧的，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是老糊涂了忘了时间？因为大家啊都是一个村的，住的也都不远，有个性急的工人一拍大腿说，走，去他们家看看这老头搞什么鬼。几步路就到了，工友们气势汹汹的来到刘老大家门口，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大门没锁，敞开着，但是大家也没有多想，直接推门进了院子。屋子的门也没有锁，一推就开了。更让人纳闷的是，虽然是大白天，但屋子里的电灯却亮着，发出昏黄的光。屋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的茶杯里还有半杯没喝完的水，甚至在厨房的案板上还放着准备要切的菜。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表明主人刚刚可能还在，也许只是出门倒个垃圾，或者是去邻居家串个门马上就回来了。可是工人们在屋里屋外都喊了一大圈，刘老大，刘老大，依然没有人应声。起初工友们一开始还以为刘老大在跟大伙开玩笑，还以为跟我们这儿逗呢，或者是躲在哪儿睡觉。可是他们在院子里柴火垛后，甚至连厕所里都找了一遍，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这时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开始在大家的心里蔓延。你想想，一个64岁的农村老汉，离了婚20多年，平时就是孤身一人，他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复杂的社交网络，他的生活半径啊，就是从家到工地这几百米。这样一个生活极其规律甚至有点木讷的老人，会在大白天把家里的灯开着，门敞着，然后把自己弄丢了吗？工人们觉得事儿有点蹊跷，赶紧联系了刘老大的亲弟弟刘秀斌，因为在家排行老六，村里面都管他叫刘老六。接到电话的刘老六当时正在镇上忙活着生意，一听说大哥不见了，而且这种离奇的不见法让他心里边咯噔一下。为什么呢？他太了解自己的哥哥了，他这哥哥啊是个苦命人，也是个本分人。自从20多年前离婚了之后啊，他就一直没有再娶，守了几亩薄田和那间老房子过日子，性格呀也比较内向，平时连村都没怎么出过，更别提去外地了。而且刘老大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可以说是抠门，平时出门连灯都要反复检查关没关，怎么可能大白天开着灯敞着门就走了呢？这时候啊，心急如焚的弟弟刘老六赶回了哥哥家， 那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确实是有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很快就变成了恐慌。他在屋子里面也转了几圈，他发现了哥哥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平时攒的一些现金，都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如果说是离家出走了，或者是说临时起意去外地，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带呢？那有没有可能是突发疾病，或者是什么脑溢血倒在了路边？那村子里面这么多人，总该有人看见吧？可刘老大就像空气一样，在这个春日的午后彻底蒸发了。那他的弟弟刘老六是个聪明人，他在村子里面也混得开，脑子也比较活泛，平时这做点小生意啊，人脉肯定也广。他当机立断，马上啊就发动亲戚朋友在村子里面找，连村边的水沟树林都没有放过，就这样啊找了一整天一无所获。那第二天刘老六就去了当地的派出所报警，警方的反应也很常规，毕竟一个成年人失踪不到24小时，而且是一个身体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男性，通常不排除自己外出的可能啊。警方建议刘老六再去各个常去的地方找一找，或者问问亲戚朋友。刘老六不甘心，他坚信哥哥大概率还是出事了。那接下来的两天，他就像疯了一样开着车在宁安市渤海镇到处转悠，印了寻人启事到处贴。村子里面看着刘老六忙前忙后，也都跟着叹气，大家都说这刘家是不是犯了什么太岁啊，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恐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刘老大失踪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30号这天下午，原本应该继续寻找哥哥的刘老六电话也突然间打不通了。那刘老六的家人朋友还有之前帮着一起找的村民一遍遍地拨打他的手机，传来的始终就是那段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那这种不祥的预感再次笼罩了整个刘家。当亲戚们赶到刘老六家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也感到了一阵头皮发麻。刘老六的院门也是敞开的，屋内的门也没锁，房间的灯也是亮着的。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诡异，仿佛是有人按照同一个剧本在三天之内上演了两次。那刘老六今年是45岁，正在年富力强的年纪，和性格孤僻的大哥不同，刘老六在整个村子里面算是个能人了。他交友广阔，性格豪爽，做生意嘛，手里有点钱，在镇上也有不少朋友。因为他也是早年离异，一直是单身一人居住。那如果说60岁的刘老大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走失了，或者是突发疾病，是不是可能倒在了一个大家找不到的地方？那么精明能干的刘老六怎么可能也在自家的屋子里面凭空消失呢？而且就在失踪前，他还在为寻找哥哥的事情四处奔波，表现得非常焦急。这样一个正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人，怎么可能会毫无征兆地放下一切，关掉手机，也人间蒸发了呢？那三天之内，亲兄弟俩啊接连失踪，现场如出一辙，人去楼空，这一下子兴山村就炸锅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寻人了，这真的就简直像是恐怖片里的情节。村子里面的老人开始窃窃私语，有的说哎呦他们撞邪了，有的说是肯定是被仇家绑了票。村子里面年轻的妇女们晚上也都不敢出门，生怕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宁安市的公安局接到了第二次报案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肯定不是普通的人口走失案了。两个成年男性且是亲兄弟，在同一个地点短时间内连续的失踪，且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强行入侵的痕迹，这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随即刑警大队的民警迅速进驻了杏山村。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几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了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里，穿着制服的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技术人员提着勘察箱进进出出。你想这原本宁静的村子瞬间被一种紧张肃杀的气氛笼罩。负责侦办此案的警官叫卜岩啊，之后我们就叫卜警官，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刑警了，从警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但他站在刘家兄弟空荡荡的屋子里时，眉头还是紧紧地皱了起来。太干净了，两个现场都太干净了，没有血迹，没有搏斗痕迹， 没有翻动财物的迹象，连刘老六家放着3000多元的现金都好端端的摆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一分都没有少。那可能这就排除了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那如果不是为了钱，那就是为了仇，或者是为了情。这时卜警官站在刘老六的院子里面，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点了一根烟。他有个预感啊，就这两个大活人应该是没有离开行山村，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当然也不是这么无端的猜测，根据走访调查，刘老大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过村子，是个标准的坐地户。而刘老六虽然生意场上朋友多啊，但他所在的社会关系网都在本地，而且他的车还停在院子里。那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记录，人能去哪儿呢？除非他们没有走出这个村子。查，卜警官扔掉烟头踩灭，去重点排查一下刘老六失踪当天的通话记录和行动轨迹。在这个村子里，谁是刘老六见的最后一个人，谁可能就有重大的嫌疑。那随着这句话之后啊，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在杏山村的上方缓缓地张开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份刘老六的通话清单被打印了出来。在这密密麻麻的单子上，一个名字频繁地出现，并且他就是刘老六消失前联系的最后一个人。这个名字叫苏红。为什么是苏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展开讲一讲，这就得从刑侦技术里面最基础但也往往最致命的一环说起，就是这个话单分析。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手机就是一个通讯工具，打打电话，发发微信。但在警察的眼里，手机就是在这个数字时代里留下的电子足迹了。只要你带着它，你去了哪儿，联系了谁，在那一刻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全都藏在了运营商那密密麻麻的数据里。卜警官拿到的就是刘老六失踪前的详细通话记录。刘老六这个人啊，咱们之前也说了，是个场面人，生意多，朋友多，那电话自然也是不断的。他的话单非常非常长，每天几十通电话那都是常态。但就在4月29号这一天，也就是他失踪那天，情况变了。在那张长长的清单上，通话频率在下午突然变得稀疏，然后戛然而止。这就好比是像一条奔流的小溪突然间被一座大坝截断了一样。在这截断之后的最后时刻，有两个通话记录显得格外的刺眼，一个是当天下午6点，一个是当天晚上9点。这两个电话全部来自于同一个号码，机主就是同村的妇女，刚刚我们提到的苏红。更关键的是，在晚上9点这通电话之后，刘老六的手机就彻底失去了信号。这就意味着要么是电池耗尽自动关机，要么就是被人为切断了电源。如果是电池耗尽，通常会有个过程，而且作为生意人，刘老六不可能让手机长时间没电，人为关机的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大。那么问题来了，晚上9点，一个单身汉接了一个女人的电话，随后就消失了，那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警方第一次敲开了苏红家的门。当警察敲开苏红家大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写满惊讶和无辜的脸。苏红，我们是公安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下刘老六的情况。这时候苏红擦了擦手，热情地把警察让进屋。哎呀，警察同志，快请进。老六啊，我知道，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还钱呢。怎么，我听说他失踪了，他还没找到吗？我在讲他们之后的对话之前啊，我觉得在这里给大家提前介绍一下苏红这个人。在杏山村这几百户人家里啊，苏红算是个人物了。怎么讲呢？他和一般的农村妇女不太一样。这时候的苏红40多岁，虽然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依然能看得出年轻时应该还挺漂亮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苏红早年读过卫校，是个大专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大专学历那是相当的金贵。他还在卫生所工作过，懂医术，会打针抓药，后来又去过城里大药房当过店员。在村民眼中，苏红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见人总是三分笑，一个人拉扯着4个孩子过日子，既当爹又当妈，挺不容易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很坚强、善良，是个好人。那我们再回来，面对警察的询问，苏红表现得非常镇定。哦，那两个电话是我打的。 苏红给警察倒了杯水，语气非常平缓地解释道，哎，警察同志，你们也知道我这挺难的，前几年我想做点小生意，手头比较紧，我就找刘家的这两兄弟借了点钱，管刘老大借了5000，老六呢借了我10000，老大的钱我早就还清了，那天给老六打电话就是叫他来拿钱的。那他来了吗？捕警官问道。来了呀，苏红回答得非常滴水不漏，大概晚上9点多吧，他来了，拿着钱就走了，我看他好像也挺急的，也没有多留他。怎么，他没回家吗？这时哈，苏红的反问恰到好处，既交代了时间线，又撇清了自己的嫌疑。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债权债务关系清楚，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如果刘老六拿着钱走了，那他之后去了哪儿，跟苏红确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后捕警官也是跟苏红有一搭无一搭的聊了几句，就离开了苏红的家。其实捕警官走出苏红家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的，他觉得这一切太完美了，苏红的回答有点太完美了，就像是提前背好了台词一样。而且他在提到刘老六失踪的时候，虽然嘴上说着关心，但眼神里却没有任何的波动，就是那种细微的冷漠啊，被掩盖在他那张总是带着微笑的脸下。之后警方也是在这个村子的周围啊进行摸排，但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但是就在5月10号，也就是在刘老六失踪后的第11天，案件突然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刘老六的姐姐突然急匆匆地跑到派出所，手里紧紧攥着一部手机，激动地说话都有些结巴。警察同志，快看，老六来信儿了，老六没死。捕警官一把就接过了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条来自于刘老六的短信。短信的内容很长，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姐，对不起大家，那天我和大哥吵了一架，我也不想这样的，我想去山东投奔大哥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但是大哥死活不同意，我当时喝了点酒，一时冲动就推了大哥一把，结果大哥头撞在了门框上，没气儿了，我害怕坐牢，我就跑了，你们别找我了，我没脸见人。看到这条短信，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如果短信的内容是真的，那这就不是失踪案，而是一起过失致人死亡后的潜逃案件了。刘老六杀了亲哥哥刘老大，然后畏罪潜逃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两个人同时失踪，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门开着灯亮着，那可能就是作案后的慌张的这种现场吧。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抓了刘老六，案子咱就破了。但是捕警官盯着这条短信反复读了几遍，眉头又是越锁越紧，他抬起头问刘老六的姐姐，大姐，你弟弟平常给你发短信吗？发呀，经常发，姐姐回答道。那你把你以前和他发的短信找来，我看看。姐姐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做了。她翻出了几个月前刘老六因为闹离婚心情不好时发给她的短信。这一对比，破绽直接出来了。咱们大家肯定都知道，每个人说话写字都有自己的习惯，这可能就叫做语言的指纹啊。刘老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初中没毕业，大老粗一个。他平时发短信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爱用标点符号，或者是说啊，他就不会用。在他的旧短信里，通篇都是大白话，中间要么就是空格，要么就是顿号。而且哈，他这个顿号是一顿到底的，就是全程用顿号，而且错别字连篇，语句也有不通顺的时候，读起来特别费劲。全是那种东北方言的口语直录啊，比如说姐，我打那个什么，反正就是对女性不尊重的那种说法了，你说咋整？我不甘心啊，顿号顿号顿号。可是再看这条所谓的认罪短信啊，这条短信虽然在极力模仿刘老六的口气，说什么去山东啊投奔侄子啊，但是这格式显示太有文化了，对吧？逗号句号感叹号，每一个标点你不能说完全准确吧，但是基本上用的恰到好处，语句通顺，逻辑清晰，起承转合甚至还带着有一点点文学色彩。最关键的是，几百个字的长短信里竟然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这就好比一个平时连写字都写不好扭扭歪歪的人，突然间给你写了一篇行云流水的散文，这可能吗？这绝对不可能。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发短信的人根本就不是刘老六，拿着刘老六手机的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 并且习惯于书面表达的人。那你想，在这个小小的杏山村，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那苏红这个人的影子再次浮现在了不警官的脑海里。卫校毕业，当过医生，做过店员，他的文化水平完全能写出这样的短信，就至少在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更可怕的是，如果短信不是刘老六发的，那就意味着刘老六大概率上已经遇害了。而凶手之所以发这条短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误导警方，把水搅浑，让大家的视线引向兄弟相残畏罪潜逃这个错误的方向，利用死者的身份来掩盖真相。当然还要验证一下短信里面说的这些。警方立刻对刘老大家进行了勘查。短信里面不是说了吗，刘老大是被推倒后撞在门框上死的。技术人员对刘老大家的所有门框进行了显微镜级别的检查，结果是没有任何的撞击痕迹，没有人体组织残留，更没有被擦拭过的血迹反应，那就说明短信在撒谎。不仅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在接下来几天里，那个拿着刘老六手机的幽灵又陆陆续续发了好几条短信给刘家亲属，而这些短信的内容竟然和警方前一天审讯苏红的问题高度重合。比如说，警察前一天问苏红说，刘老六是不是去过你家啊？第二天短信就来了，姐，我去过孙红家还钱，然后就走了。警察问苏红，刘老六是不是去过外地呀？短信说，我想去山东。那这简直就有点像是在打补丁。苏红在当天接受这个补警官的问讯的时候，可能意识到自己在某些地方说的可能不够圆满，于是回去后就用刘老六的手机发短信，试图想是把这些漏洞给补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如果凶手是苏红的话，这些可能就真的有点这么个意思。正是这些过于巧合的短信，补警官认为苏红的嫌疑更大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讯问的细节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除了办案民警和苏红本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到了这一步，补警官心里已经有底了。但是如果苏红是凶手，那么刘家两兄弟人在哪儿呢？两个100多斤的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苏红一个女子怎么能把他们弄没的，又怎么处理尸体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问题。此刻补警官的手里已经握了一些关键的逻辑链，但他知道这还不够。在刑侦案件里，没有尸体就没有实锤，哪怕你的推理再完美，如果找不到刘家兄弟的人，苏红依然可以咬死不认。那我们时间来到了5月19日，结合奇怪的短信，补警官带着这种几乎确定的直觉再次敲开了苏红家的门。大批警力再次包围了苏红的家，这一次警察没有之前的客气，补警官带着几名干警径直走进院子。看着站在门口一脸惊慌的苏红，补警官单刀直入地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简单到农村听起来就甚至有点废话了。就他问苏红，你家菜窖在哪儿？朋友们，如果你是北方人，或者是你在农村生活过，你一定知道菜窖意味着什么。就在东北，那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了。到了冬天，零下20-30度，大白菜、土豆、萝卜全靠这个地下的深坑来保鲜，没有菜窖，这日子可能就没法过。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普通的问题，苏红的反应却极其的反常，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疯狂的开始躲闪，甚至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菜窖？我家没有菜窖，早就填了，好几年没用了。没有菜窖？补警官冷笑了一声，也没有理会苏红，大手一挥，搜，几名拿着铁锹的警察迅速的散开，开始在苏红那并不宽敞的院子里面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苏红的家里很整洁，但是她的院子很乱，院子里面到处堆放着杂物，破旧的自行车、生锈的农具、干枯的玉米杆。很快，侦查员在院子里的角落发现一处异常，那里堆着一堆生活垃圾，烂菜叶子、煤灰渣子，还有各种废弃的塑料袋，乱七八糟的堆成一个小山包。而在这些垃圾上面，甚至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人畜粪便。虽然是五月，天气还不算太热，但这堆东西在阳光下依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苍蝇在上面嗡嗡乱飞，那种味道混合着腐烂和排泄物的气息，让人只是靠近一步，胃里就忍不住翻江倒海了。但是这奇怪吗？这不奇怪，但是呢，它也很奇怪。 农村确实是在院子里面堆肥的，但通常会选择离屋子较远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专门的粪坑里。谁会把生活垃圾和粪便堆在院子正中间这么显眼的位置呢？而且还堆着这么严实，这不像是在施肥，像是在掩盖什么。把这些东西扒开，卜警官下达了命令。苏红一听这话，突然像疯了一样冲了过来，他张开双臂死死地拦在了那堆垃圾面前，尖叫着不能动，这是我堆的肥，你们不能动我家东西，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我要告你们。他越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确信就是这里了。几名警察迅速上前将苏红控制住，带离了现场。随着垃圾和粪便被一点点地清理干净，地面暴露出一块明显松动过的痕迹，在那层黑土下面赫然出现了一块木板，这就是菜窖的盖子。当木板被掀开的那一刻，一股阴冷潮湿混合着泥土腥气的风从洞口吹了出来。菜窖很深，大概两三米，里面黑洞洞的，看不清底下的情况。这时候一个民警拿来了一个农村常用的工具，就是一个带齿的农具啊，顺着洞口伸了下去。他在下面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忙扒了几下，第一下似乎勾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随着这个农具的回收，一件东西被从黑暗中拽到了阳光下。大家定睛一看，是一个床单，而且是一个崭新的粉红色的床单。在这个污秽不堪的菜窖里，在这个堆满垃圾和粪便的地下，竟然藏着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崭新的床单。这个强烈的视觉反差让现场的大家都有点意外。当然了，这床单上沾满了泥土，但依然能看得出它的质地非常好，这就说明它被扔下去的时间并不长。这时候卜警官下令哈，说继续往下探。民警再次啊用这个农具伸了下去，这一次他往下搅动了一会儿，突然感觉这个农具的齿哈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那种触感不再是什么布料，感觉像是一个沉重的带着弹性的实体。他咬紧牙关猛地往上一提，这时周围围观的村民也同时发出了一阵阵惊恐的尖叫声。这是一双人脚，穿着深色的袜子，脚踝僵硬地弯曲着，紧接着一具被捆绑的严严实实的尸体被拖出了地面，是刘老六。虽然尸体已经有些肿胀，脸上沾满了泥土，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这就是失踪20多天的刘秀斌，刘老六。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双脚也被绳子死死捆住，嘴里似乎还塞着什么东西。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蜷缩的状态，就像是被硬生生地塞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紧接着第二具尸体也挖了出来，是刘老大刘秀运。两兄弟生前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死后被埋在了同一个菜窖里。那当然在这里我想稍微停顿一下，给大家做一个略重口味但又极其必要的法医学科普。大家可能会问啊，这个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面5年，为什么都没有被发现？难道没有尸臭吗？这里就不得不提苏红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藏尸智慧了。他往菜窖里倾倒的不仅是生活垃圾，还有大量的人类排泄物。在法医学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特殊的高浓度氨气密闭室。首先，排泄物发酵会产生大量的氨气和硫化氢，这些气体的味道极冲，它就特别像是一层厚厚的气味迷彩，完美的掩盖了尸体腐烂时释放出来的尸氨和腐氨的味道。邻居闻到了只会认为说你家这厕所或者垃圾是不是没有清理干净啊，绝对不会联想到死人。这个菜窖有3米之深，处于冻土层，常年低温缺氧。刘氏兄弟刚死不久，身体还处于巨人观的肿胀阶段，但在这种潮湿富含细菌却又相对缺氧的环境下，尸体的皮下脂肪会发生造化反应，形成一种灰白色像蜡一样的物质，我们称之为尸蜡。这种变化会让尸体在一定程度上停止腐烂，这个尸体就像被裹上了一层油膏。现场的法医立刻进行了初步的查验，让人意外的是两具尸体都没有明显的开放性的伤口，没有刀伤，没有钝器击打的痕迹。他们的死因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说被勒死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疑点，刘老六正值壮年，身强力壮，刘老大虽然年纪大了，但也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而苏红呢，一个1米6左右的农村妇女，如果正面搏斗的话，苏红哪怕拿刀都不一定能制服任何一个，更别说在没有伤痕的情况下把两个男人活活的勒死，然后拖进菜窖还捆绑的那么的严实。 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死前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当然，技术人员迅速对尸体进行了提取物的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在刘老大和刘老六的胃里和血液里都检测出了高浓度的苯二氮卓类药物成分，通俗点说，这就是安眠药。这时候，苏红那段曾经在卫生所工作，在大药房当过店员的经历再次成为了关键的拼图。他懂医术啊，他知道什么药能让人昏迷，知道多少剂量能让人失去知觉而不致死，也是方便他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就在警察准备结案把尸体运走的时候，负责清理现场的民警在菜窖的底部发现了一处不对劲的地方。菜窖的土层似乎有些松动，按照苏红的说法，刘家兄弟是最近才被扔下去的，应该就在表层。可是就在那一层土被清理开之后，在那两具刚死不久的尸体下面，在那个更深邃更黑暗的泥土深处，竟然又露出一截白森森的东西，那是一块骨头。这块骨头已经完全白骨化了。这个菜窖不仅仅是刘家兄弟的坟墓，在它更深的地方，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似乎一直在这个院子里默默地吞噬着生命。如果挖掘到此为止，这是一起恶性的连环杀人案。但在苏红的菜窖是一个时间胶囊，警方将刘氏兄弟的尸体搬走后，发现下层的土质依然不对劲，那里的土色更深，混杂着更多的生活垃圾。继续挖一米两米，直到触碰到菜窖的最底部，在最深层的淤泥里，法医提取到了一具已经完全白骨化的遗骸。在长达数年的微生物侵袭下，软组织几乎已经完全被分解了，没有皮肉，没有衣物，只有一头大概30公分难以降解的黑色头发死死地缠绕在头骨上。首先我可以透一个底，这个人是李学英，那个在5年前被苏红描述为跟有钱人私奔走了的坏女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院子。这下面还埋着谁？这个看似温柔的女人到底在这个菜窖里藏了多少秘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宁安连环藏尸案的案发现场。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年妇女究竟凭借着什么把一个个大活人放进了这个死亡的陷阱？她又是如何在杀了人之后独自一人完成搬运、挖掘、填埋、封水泥这一系列连壮汉都难以完成的重体力劳动的呢？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从第一具尸体被埋进去到案发这一天，时间跨度可能已经有7-8年了。当警方最终将所有尸体清理出来的时候，整个城镇都轰动了，围观的群众把村子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看着那个平常见人就笑还经常帮邻居带孩子的苏大姐被戴上了手铐押上警车，有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谁能想到他心这么狠。邻居议论纷纷，在警车上苏红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手铐，抠着手指甲，他的手指极其粗糙，指甲缝里似乎有着永远洗不干净的那种黑色的泥垢，那是常年接触泥土留下的痕迹。但苏红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回针往回拨，拨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北，我们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苏红。那时候的她不是恶魔，她可能只是一个在那个严酷世道里努力想活得体面一点的普通女人。要理解苏红，首先要了解那个时代，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对于黑龙江小城镇来说，是一个充满失落和迷茫的年代。很多工厂停工，铁饭碗碎了，村里的男人们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里，有的南下闯荡，有的则留在家乡，在酒精和麻将桌上消磨着失意。而女人们呢，她们往往要承担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家庭重担，她们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要照顾老人孩子，甚至还要在丈夫失意甚至暴躁的时候充当那个情绪的缓冲垫。苏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东北女人。1970年她出生在宁安的一个普通农家，在1986年初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宁安市的卫校。毕业踏入社会之后，她应聘到一家大医院工作，她是家里面的长女，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那时候的她是全家乃至全村的希望。在情窦初开的青春岁月里，苏红与一个名叫汪野的男孩相恋。考上卫校后，苏红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受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为啥呢？因为苏红的男友汪野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高中， 回家之后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苏红宁可跟家人闹翻，也要跟男友厮守一起。参加工作之后，面对许多高学历条件优越的男孩追求，苏红也不畏心动，最后为了嫁给汪野，她自己降低身份辞职回乡务农，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婚姻红地毯，当时成为了当地一段爱情的佳话。然而苏红为爱做出的巨大牺牲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反而遭受到了奇耻大辱。婚后不久，丈夫汪野就出轨了，睡到了另一个女孩的床上，并带着新欢私奔了。这时候是1994年。然而其实在苏红嫁给初恋的那一刻，她那个原本可能会拿着手术刀的手被迫就开始去抓这个沉重的锄头。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在苏红的婚姻里藏着一个那个年代女性可能难以启齿的隐疾。她对两性生活有着生理性的反感，在那个没有任何心理咨询和性教育的农村，这种反感被粗暴地解读为冷淡。而她的丈夫，这个她唯一爱过的男人，就以此为由，在结婚仅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她肆无忌惮的背叛。当然我在这里一定要解释一下，并不是因为这种冷淡给她了一个这样的借口，只是当时她的丈夫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地用这种方式作为了一个借口。但苏红怎么办呢？面对丈夫在外的这种鬼混，当时的苏红选择了忍。这种忍是因为爱吗？我觉得可能不是，可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名为体面的枷锁。这是一个极其糟粕的旧观点。她的父母告诉她，女人离婚是丢了几辈子祖宗的事儿。所以就这样，当丈夫在2000年远走宁波，并在当地和别的女人同居生子的时候，苏红都依然没有提出离婚。而这时候更令人唏嘘的是，丈夫离家出走之后，苏红剖腹产下了一个女婴，她整日以泪洗面，盼着老公回心转意。然而她的丈夫汪野一去不复返。2年后，苏红怀抱着年幼的女儿千里迢迢地到浙江寻夫，发现自己老公同居的女友居然也身怀六甲。即使是这样，她依然没有选择离婚，她搬回了娘家。那最后的结果呢？在第二年，也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她的丈夫的女友挺着大肚子上门要求结束他们这段婚姻，苏红最终崩溃了，答应了离婚。那种唾沫星子压死人的压力，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到。但苏红没有垮，相反，她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甚至有一些悲壮的体面。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走进这个村子，随便问一个邻居苏红这个人咋样，十个人里面会有九个竖起大拇指。那是一个利索人，热心肠。利索意味着他做事干练，不拖泥带水，家里家外一把手。他的人缘特别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只要喊一声苏大姐，他保准第一时间赶到，帮着张罗着菜谱，安排座位，忙前忙后，比主家还上心。双职工的家庭孩子放学没人接，他就帮忙领回自己家，给做顿热乎饭，甚至邻居家两口子吵架，他还能过去劝两句，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一个人种着30多亩地，他学会了开拖拉机，修摩托车，甚至这些连男劳力都喊累的活，他一个人全包。邻居们在访谈中回忆到，看不见苏红闲着的时候，甚至到晚上8、9点钟，家家户户都睡着了，还能听见他院子里面传来洗衣服的轻搓声。那双曾经白皙的医生之手变得关节粗大，满是老茧，皮肤黝黑的像老树皮一样。那时间又过了几年，在2003年的春节，黑龙江下得很大的雪，苏红的妹妹苏静满脸淤青地跑回来，身后跟着是那个剁掉自己一截手指来威胁不准离婚的妹夫严炳涛。原来妹妹的日子也没有比她好过多少，妹夫的性格暴力偏执，经常殴打妹妹，于是她便提出离婚，想带着孩子回娘家。在那个晚上，酒精上头的严炳涛抄起菜刀要冲进屋里，他叫嚣着，你不出来我就砍死儿子，儿子死了你肯定就回来了。看着这个疯狂的男人，苏红内心深处那座压了10多年的火山爆发了。这时候他看到的不仅是这个妹夫，更是那个背叛他的丈夫，是所有欺凌女性的男权力量。苏红顺手抓起了一个酒瓶，狠狠地砸向了严炳涛的太阳穴，就这样杀死了他。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杀人，就这么简单。那尸体怎么处理呢？随后其实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多少会有一些悲剧色彩。这时候苏红的父亲看到了这一幕，这位老父亲没有选择报警，而是沉默地处理了尸体。他告诉苏红，你别管了， 这事儿我来处理。父亲的这种沉默和包庇，在无形中可能给了苏红一个极其危险的心理暗示，就是只要为了家人的正义，只要不被发现，杀人是可以被抹掉的。之后，苏红的父亲独自用四轮农用车装上尸体和一桶汽油，拉到野外焚尸灭迹。因为苏红的父亲在2008年因病去世，所以这个妹夫的尸骨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此后，苏红拿走了妹夫的手机，开始模仿他的口吻给家人发信息，谎称他出去打工了，一定痛改前非和妻子好好的过日子，叫他们不用惦记，在自己混出了一个人样之前，谁也不要来找他。这件事之后，他发现这个社会好像对一个男人出远门打工，从此杳无音讯，有着极高的接受度，这也就成为了他日后藏尸多年的绝佳幌子。如果日子可以平静地过下去，也许苏红还会是那个勤劳善良的好妈妈，抚养着孩子们平安长大。然而，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有活生生的现实。如果说杀妹夫是自卫，那么2005年他杀弟媳，就是一场关于奉献和辜负的爆发了。这几年里，苏红像老黄牛一样养活着四个孩子，其中就包括弟媳寄养在他这儿的一双儿女。当时给了苏红1.4万元，就是相当于这两个孩子这么多年的开销。然而当弟媳李学英从南方回来，此时的她已经和别人有染，她回来的目的就想要回那1.4万元。这时候苏红崩溃了，我这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你有什么脸管我要？这时候李学英回击得更狠，你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你凭什么贪我的钱？这时候苏红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李学英自己对婚姻不忠，出轨也就罢了，还想把留给两个孩子的钱也要走，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就这么一个想法，那一夜苏红再次动用了她的武力，趁着李学英感冒熟睡，她用一根麻绳在那个曾经给无数人看个小毛病的热炕头上活活地勒死了自己的亲弟媳。杀人之后，她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慌张，他冷静地打开了院子里的菜窖盖子，把李学英推了下去。为了掩盖尸臭，苏红从此荒废了家里的厕所，每天将全家人的垃圾和排泄物全都倒进了菜窖。3年之后，苏红伪造的临别信，信中以李学英的口吻说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另一半，要和他远走高飞，希望家人们可以好好的生活，不要再联系他。看到这封信的苏家人，包括苏红的弟弟，都以为李学英人跑了，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自家的菜窖中慢慢腐烂。瞒住了苏家人还有李家人，苏红继续上次的手段，用李学英的手机给他们的家人发信息，告知像那封信件同样的话，让娘家人别再找他。这样无论是李家还是苏家，都以为李学英生活不检点和别人跑了，没有人愿意接这段家丑，也没有人去找消失的李学英。那时间又过了几年，在2009年，苏红那座本就摇摇欲坠的生存孤岛遭遇了最后一次毁灭性的巨浪。当时李学英留下的8岁儿子在打篮球时意外摔断了腿，伤势特别严重。在牡丹江市医院的诊断书上，医生明确地告诉苏红，需要立即手术，否则这孩子下辈子只能拄拐了。那一刻，苏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她手头只有几百块钱，而手术费需要10000多。她给那些远在南方打工，平日里只会把孩子丢给她管的亲戚朋友们去打电话，得到的只是推诿。这时候苏红看着躺在床上哀求的外甥，心里的那道防线彻底崩塌了。为了孩子，她必须得想办法去借钱。她首先找到的是同村的刘老六刘秀斌。刘老六在村里经营着小本生意，手里捏着不少现金。这个刘老六看着眼前这个虽然被生活折磨着皮肤粗糙，却依然有着微笑学生那种冷清气质的女人，伸出了那只非常恶心的带着毒药的援手。我们要带大家回到2009年的那个夜晚，那是一切崩坏的开始。刘老六走进苏红的屋子，他没有空手来，他手里捏着一沓厚厚的10000块钱，这是苏红外甥的腿，也是苏红的命。刘老六带着酒气，声音油滑，数数吧大妹子，10000块钱一分不少，有了这钱，你家那小子的腿就能保住了。苏红说，谢谢六哥，真的谢谢，我这就给你打欠条，利息按您说的算，我哪怕去捡破烂也会还你的。 哎，写啥欠条啊，大妹子，你也知道六哥我是生意人，这纸片子在我这儿这就是废纸，我要的利息你是知道的。他盯着苏红，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性交换的要求。苏红马上拒绝，怕人看见，那你去借呀，你去问问你家那些亲戚谁肯掏一万块钱。苏红，你是个明白人，那一万块钱在桌上，你要是现在让我出了这个门，那小子的腿可就废了，你可别后悔。那一刻苏红看着桌上的钱，红色的像血。苏红又看了看刘老六那个凑过来的脸，满嘴的烟臭味，苏红想吐但是不能吐，那钱是孩子的腿。他告诉自己，苏红，你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咬一口就能换来一条腿，值了。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趁火打劫的交易。在那个法律援助进不了村，宗族道德又极其严苛的环境里，苏红不敢报警，他守着那份病态的体面，宁愿在黑暗里忍受这种由于贫穷带来的性剥削。他觉得自己脏了，这种脏让他彻底断绝了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念头。更令人作呕的是，刘老六竟然把这当做了炫耀的谈资，他告诉了他的亲大哥，就是刘老大。刘老大离异了20多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却在弟弟的唆使之下也动了邪念，他也要借给苏红5000块钱，并以此为名强行闯入苏红的房间。当这两个男人轮番在那个埋着尸体的炕头上施暴时，在苏红内心的那座菜窖已经开始溢出了腐烂的毒液了。苏红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会给他公道的，他必须自己去做判官。作为卫校毕业的优等生，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家里的药箱，因为他长期失眠，备有大量的安定类的药物。他知道这种药如果只是吃几片，只会让人沉睡，但如果剂量加倍的话，配合他掌控的生理的知识，就能制造出一个完美的无法抵抗的死亡。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复原一下苏红的制药细节。苏红是将16片安定类的药物啊磨成极细的粉末，这种粉末被他小心的一点点的装进了2粒透明的空胶囊里，每一颗胶囊里都塞进了足足8片的剂量。正常人失眠吃一片，顶多2片啊就能睡个好觉，但苏红做了什么？他做了16片，塞进2个胶囊里。这是什么概念啊？这在药理学上被称为超致死量给药。当这16片药物粉末进入刘老大的胃里，胶囊壳迅速的溶解，高浓度的药物瞬间被血液吸收，直接会冲入大脑的中枢神经，它会立刻与大脑中的 GABA 受体疯狂的结合。这个 GABA 是啥？它是中枢神经系统里面一种主要的递质。那会怎么样呢？第一阶段是肌肉马上松弛，这个人会感受到全身的骨头像被抽走了一样，连手都抬不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即使是强壮的成年人男性，在被勒死时几乎没有剧烈的抓挠和反抗。第二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是顺行性的遗忘和深度的昏迷。怎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他的意识还残留着一丝丝的清醒，他是能感觉到绳子套在脖子上，但他的大脑已经完全切断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反抗能力，更剥夺了他们临死前求救的本能。这就当然是医学背景知识掌握在苏红手中的结果，杀戮变得像做手术一样安静精准。苏红利用了他的医学常识，计划给两个强壮的男人实施一次完美的化学约束。好，计划已经有了。在2010年的4月26号的晚上，刘老大如约而至，他手里拿着那张欠条，脸上带着令人作呕的笑。苏红表现出来前所未有的顺从。这时候苏红从兜里掏出了2颗胶囊，笑着说，怕你一会儿累着，给大哥，这是我托人特意从城里弄来的好东西，说是进口的保健药，专门补气力的，吃了2颗，今晚保准你像年轻小伙子一样。这时候刘老大带着一点点怀疑，主要是兴奋，就说，真的假的，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大妹子你可对我真赏心啊。之后的苏红低声说，那当然了，你吃了就知道是真的假的了，快就着水吞了，我等着你呢。吃吧，多喝点水，送得快一些，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饭了。这药是我一点点磨出来的，每一颗粉末都是我对你们这些畜生的恨。你以为那是让你快活的药？不，那是送你去见阎王的票。看着你那贪婪的嘴脸，我心里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我只觉得好笑，笑你蠢，笑你死到临头还在做春梦。不到10分钟，药效发作，刘老大魁梧的身体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 重重地砸在了炕上，发出了闷闷的声音。这一刻苏红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从炕席上抽下那根已经夺走过人命的麻绳，他翻身跨在了刘老大的后背上，双手死死地勒住。这一次他没有闭眼，他看着这个欺凌他的男人在无意识中窒息，他感受到绳索勒进皮肉的震动，那种震动顺着他的指尖传遍全身，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真切的对命运的掌控感。三年之后，刘老六也死在了同样的陷阱里。杀掉了两个人之后，苏红表现得非常的冷静，他用床单熟练地包裹住两具沉重的尸体，分两次拖进了后院那个散发恶臭的菜窖。他先是移开了那个压在窖口上的旧轮胎，然后把尸体推了下去，尸体落在了那层由粪便、垃圾和李学英的白骨组成的淤泥中，发出了扑通的一声闷响。之后他就像我们刚刚之前提到的那样继续他的生活和日常，他重新盖好盖子，铺上干草，甚至还在那个埋葬多人的地窖上亮起了孩子们洗干净的红领巾和白衬衫。他在地窖口切白菜，在院子里面和邻居说笑。在他的逻辑里面，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罪犯，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他在替天行道。他认为这种感情不健康的人，那种背叛者，那种剥削者是社会的毒瘤，既然法律无法惩戒他们，那他就用粪便和垃圾将他们永远掩埋。是什么让一个曾经救死扶伤的卫校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连环杀手？苏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声音沙哑地说，这就是命。从我的丈夫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这世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我要不杀他们，我就得被他们欺负死。他把所有的杀戮都归结成一种扭曲的自卫和家庭保护。在他的逻辑里，妹夫家暴，该死，我这是为了保护妹妹；弟媳出轨，该死，我是为了保护弟弟；刘家兄弟欺负我，该死，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挥舞着手中的屠刀，砍向所有他认为有罪的人。但他忘了，当他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他。那个菜窖原本是用来储存过冬粮食的，那是农民活命的根本，但是成为了他吞噬生命的黑洞。其实更令人讽刺的是，在杀害刘家兄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红过得很平静。他带着四个孩子，有他自己的，也有弟弟妹妹托付给他的。他在村里人眼里是一个独自拉扯四个娃的伟大母亲，谁能想到这个伟大母亲的脚下踩着这是累累的白骨。那在2010年的5月19号，当苏红在院子里面发疯似的抓挠警察被制服之后，面对确凿的证据，苏红没有再狡辩。在审讯室里面，他非常坦然，他甚至说在被抓的那一刻，他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七年来他怕鬼怕黑，家里的灯整宿整宿的亮着，一天要抽一包烟来压惊。因为我看过一些影像的一些资料的一些采访啊，当被问到一些杀人动机的时候，有一些采访的环节设置，他哭着说，说只怪自己长得太美太能干，这听起来有点荒谬是吧，在这个场景下用这样的形容。但如果我们深入到他的逻辑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扭曲的防御机制。在苏红的眼中，他的悲剧源于他的优秀，也是一种美。因为他卫校毕业，会开拖拉机，他非常能干，所以全家人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了被剥削的对象。无论是这样的家庭剥削，还是那个最早负他的丈夫和觊觎他的刘氏兄弟。这个案件最残酷的余波不是在看守所，而是在苏红的这个家。刚刚我们也提到，案发时那个院子里面住了四个小孩，苏红的女儿、妹妹的儿子，还有弟弟的一双儿女。这四个孩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管苏红叫妈，因为亲生父母要么失踪，要么打引号的打工不回，苏红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天。苏红对这些孩子好吗？其实非常好，他省吃俭用，把最好的肉夹给孩子们吃，给他们买新衣服，为了给外甥治病，他甚至不惜出卖身体去借高利贷。为了治外甥的腿，他受尽了屈辱。可是孩子们并不知道，那个每天给你们做饭的好妈妈正是杀了你们亲生父母的凶手。那个8岁的男孩一直以为自己的妈妈跟别人跑了，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就在他每天玩耍的院子底下成了白骨。其实讲到这儿，我是非常痛心的。在农村的消息传播得非常快，终将纸里包不住火，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这四个孩子的世界彻底崩塌了。那种崩塌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无声的， 他们眼里的爱瞬间变成了最恐怖的毒。他们恨他吗？他是杀父母的仇人。他们该爱他吗？他是这几年来唯一给过他们温暖的人。这种伦理的撕裂恐怕会伴随这些孩子的一生。那在这期节目的结尾，苏红的故事讲完了。在2012年的2月10号，苏红被执行了死刑。临行前，她没有见孩子，只是吃了一顿婆婆送来的虎皮鸡爪。如果彼时彼刻，你是苏红的邻居，你会看到苏红家的灯整宿的亮着，烟一根接一根。当我们在谴责苏红的冷血时，是否我们也应该看到那座名为苏红的孤岛呢？他曾经是卫校的佼佼者，却被困在了农村的琐碎和偏见里。当他发现这个社会不能提供法律的盾牌，也不能给予情感和慰藉时，他会选择最极端的方式，把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变成了一个审判所有不忠者的白骨塔。我们该如何定义苏红？是一个冷血的连环杀手，还是一个被男权社会和贫穷生活碾碎的悲剧女性？或许我更偏向于后者。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再看一眼那个菜窖，它不仅仅存在于黑龙江的杏山村。当家暴发生时，周围人的沉默是菜窖的第一铲土。当女性在贫困中求救无门的时候，社会的沉默是菜窖上压着的轮胎。当我们用家丑不可外扬来掩盖罪恶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往那个菜窖里面倾倒垃圾。别让你的心也变成这样一个菜窖，别让那个黑暗呼救的声音被体面和沉默永远掩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是老段，我们下期再见。